我是出生在一个，就是我跟我父母是一起信主的，从小就信主。我有两个特点，一个我非常相信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我觉得我从小就从到教会信了耶稣，那时候可能六七岁，我就觉得神非常真实，非常美好。那么但是也同时的，我觉得神有很多残酷费解莫名其妙的地方。就我希望我们这本书，还有我们学校，还有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活，包括这些事，我都希望是给大家能够一起更认识主的。我们并不只在讨论学术上的事，固然是，但是我们希望是跟你的生活，跟你的教会生活，跟你的家庭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各位，如果你印象是觉得这本书或者其他神学院的生活是很抽象的，都是在学理的讨论，那你弄错了，可能是我们错了，就是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并不是只给你讨论学术上的，我们如果有学术，我们应该有很多学术，是希望能够让你的生活对这位伟大的主，这位伟大主的救恩，这位伟大主的圣经有更大的尊重喜悦。这是，所以我要从我的经验讲起。我觉得神很真实，很奇妙，很美好，但是我又觉得他很凶，很霸道，很难理解。我从小就是有这样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我今天不去多讲它怎么解决的，不去多讲它，跟另外一个就是跟这本书有关系。就另外一方面，我从小在教会里面认识了耶稣，我就喜欢读圣经，我喜欢上主日学，我喜欢听老师讲主日学的故事。我也很小就开始养成灵修的习惯，我觉得读经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也感觉到圣经里面好像有很多矛盾的地方。那么但是那时候我想我太小了，这个不是问题，我稍微仔细一点读就好了。那我什么时候开始用要这样来做呢？我想是可能是初三的时候，初三要升高一的时候，那时候我下定决心。各位就请各位小心一点，有人跌倒，有人远离主是因为他儿子得了癌症，有人远离主是因为他碰到看到牧师犯了淫乱，有人远离主是因为教会叫他跌倒，有很多有人远离主的原因。我不知道你远离主或者你信仰上有怀疑的时候是什么事造成的，我是读圣经造成的，我是要好好读圣经造成的。我在初三的时候我定义说我要就从下个礼拜开始，我忘记什么时候，我要好好的读圣经，我要仔细读圣经。我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是上帝伟大的话，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有一些我没有把它弄懂的地方，我要把它仔细的弄懂。那从什么开始？从耶稣生平开始。到底耶稣生在哪里，长在哪里，做了一些什么事，就是四卷福音书嘛，我就从马太福音对比着看来看吧。我看到第三天我的信仰就已经快要崩溃了，各位，我一点没有夸大那个恐怖。我看到我信仰要崩溃了。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出生，圣经只有两卷书，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短短的两段。我一看我觉得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那路加福音没有讲他到埃及的事情，马太福音讲他逃到埃及，我找不到可以把他们两个调和的地方。哎，我很痛苦。各位，我那个我觉得比发现牧师犯了淫乱，那个比教会做了很大的罪恶或者是其他的要更严重，或者比圣经其他地方的冲突和矛盾更严重。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希望圣灵能帮助你，因为你可能有类似的问题，不一定是看圣经的，还有生活中的应用的，这都是。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办这个，我们昨天一起祷告，我们并不是要吵架，也并不是要做别的，我们希望见证主，希望在所有跟随主的人身上，你碰到的艰难能够减少一些。哦，我觉得上帝在骗我，我觉得我信不下去。 我们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然后他就有这样，连出生都没有把它写的调和一致一点。好，然后勉强的看那个越来越多不能调和的地方，然后耶稣出生是最重要的，耶稣的复活或受死和埋葬和复活，或者复活可能也是最少一样重要的吧。啊，一样看四福音，我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可以和谐的把这四个福音书的记载一致的，到底几个女人去坟墓，到底他们去高耶稣还是看坟墓，到底坟墓里的天使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耶稣复活以后是去加利利还是去耶路撒冷，他显现的次数也不一样，他显现的方式也不一样，好像有不可调和的，我的信仰崩溃。各位，我一个是觉得上帝非常好，一个觉得上帝非常坏，这个矛盾我现在不去讲他怎么解决的。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圣经实在是非常宝贵，上帝的话我也觉得圣经充满了不能调和的矛盾。各位，如果是科学攻击圣经，这我觉得没有不稀奇，没有关系，科学会改变的，我不会信靠一个一直不改变的东西，会改变的东西。但圣经本身的矛盾和冲突那就严重了，所以不是你进了神学院，甚至不是你进了所谓新派神学院，你的信仰就会动摇。各位，我们看圣经稍微仔细一点看，就跟任何一个服事主的事情，你要好好的爱人，你要好好的传福音，我都觉得会碰到很大的困难。各位，我们并不是看色情网络或者是吃喝嫖赌才会堕落，我们可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最认真寻求主的事上我们可以跌倒，你一定需要求主帮助，求主恩待我们。我大概看了一个礼拜，我看不下去了，我那时候有一种失落受伤极其痛苦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办。就记得我也没有办法否定圣经，就如同我也没有办法否定上帝，我觉得圣经很真实，上帝很真实很美好，我知道，但是另外一面叫我很受不了。好，后来我的办法就是不大看圣经了，大概有一两个月不看圣经了，然后你也不能完全不看嘛，就回来看，看呢都不敢仔细看，因为一仔细看我就觉得又会看出矛盾来了，就很灰心。然后这样好几年，这样一直到我进神学院，进华神啊，那个时候插一句嘴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就那时候我看到巴特，我觉得哎呦，巴特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我也知道一定很多神学生觉得巴特是很好的出路，对上帝要敬虔，我们不是拜金教，我们不是拜圣经，所以弟兄姐妹各位同学没关系，你尽量圣经批判，我们信耶稣就好了，这是很多所谓福音派学者走的路，我们信耶稣，我们不必信圣经，我们不拜圣经，他们还说我们拜金教，其实正统的教会绝对不是 biblist圣经主义，我现在不说明这个名词的意思，但是这圣经主义很容易从所谓的基要派变成理神论，十八世纪 deism 就是这样子，他们很多是高举圣经，到最后变否定三位一体，否定系统神学。神学院这30年强调圣经神学，否定系统神学人也是在走这条路。他们觉得圣经充满了矛盾，没关系，我们信耶稣就好了。耶稣不是从你怀孕生，没关系，他是上帝的儿子。刚刚周老师提的那本书就是这种没关系的态度，就是圣经充满了矛盾，没有关系，我们信的是耶稣，不是圣经。那么这个一点没有解决问题。不过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哦，巴特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敬虔，非常敬畏主。但是对圣经又可以允许有很多的批判，我劝你千万不要走这条路。不过我们今天也不去提这个。神学院3年没有解决问题，我不知道周老师还没印象。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周老师是我老师，那时候是我最新派的时候，我在华神，我觉得周老师太保守了。今天我觉得周老师太新派了，对不起。 还不够保守，不是太轻判。在华生问题没有解决，就我跟我的一些好朋友，就杨江生他们也是，我想我走的也是像斯莱马赫那种路，巴特那种路，我觉得我们很近前，我们一起祷告，流泪祷告，为福音工作祷告，我们很热心传福音，但是我们不敢去严肃的碰圣经的问题。一碰圣经的问题，我都会觉得保守派的解释都是强解，都是很勉强。我猜我们这里很多学生也是这样觉得，不能说服人，那强解哦，你看那些学者讲的多有道理，你明明是矛盾嘛，明明是错误，明明是以赛亚还讲的伟大的六七个以赛亚都不知道是哪一个讲什么话，就我们都会觉得哦，这些学者讲的很有道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很敬畏上帝，也很喜欢读经，也很喜欢祷告，但是碰到圣经我不敢认真。我敢读啊背啊或者讲道啊，但是我不敢在理智上说去考验他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一去考验，我就会像我在初三的时候一样，我发现他经不起任何考验。好，后来到了新派神学院，到了 Vanderbilt， 到那边我变得稍微保守一点，我有点反骨，你讲那我就要反对你一下，所以可能有一点影响，但是我觉得这问题到我拿完神学博士回来也没有解决，我是可能越来越近前了。那其实比较克服这个问题，我觉得从基本上不能说完全解决问题，而能够知道这基本上不是问题的，那个是到牧会以后，越来越在生活里面经验到上帝的又真又活，我很感谢主。但是我这样说吧，我那个时候曾经有过一个问题，有过一个跟上帝讲的祷告，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在很痛苦的时候，我说主，我需要一个神迹，你的小羊很可怜，各位我不是在说笑话，我是哭着讲的，你的小羊很可怜，我需要知道圣经每个字，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通通都是上帝的话，有权威的，正确的，可靠的，我需要知道。而没有一个够强烈的权威叫我知道。我们那时候在神学院看，彭国伟老师也是这样讲的，圣经根本不是圣经的正典根本不是圣灵默示出来的，圣经正典是开会决定的，我怎么能相信会议会犯错的，对，圣经的权威，圣经每个字都是上帝的话，包括像约翰三书那种那么简单的书，那也是圣灵默示的吗？像雅各书也是圣灵默示的吗？那对，那有什么权威呢？好，但是我说神，我愿意顺服你，那请你行一个神迹，你行一个神迹让我知道，我现在有的这本圣经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圣灵默示，只要你行这样的神迹让我知道都是神的话，任何的矛盾冲突难解都没有关系了，那我慢慢来解决，因为我看到一个神迹，知道这是神的话就好了。那我也给神了一点建议啊，你行的神迹呢，比如说你在天上显出一个很奇妙的异象，那么好像然后上帝可能在像在西乃山一样，用一个巨大的一个方式强烈的显灵啊，然后显给我看，然后跟我说康来昌，不管他讲什么我能懂就好了，打雷的声音，吹号的声音，康来昌，你现有的圣经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字都我默示的，你不要再怀疑了，然后啪啪啪雷声闪电脚声等等，或者是刀子是什么血啊都下来了，反正我知道这是一个神迹，我说啊，如果有这样的神迹我就相信了，我还怕神想不到怎么样神迹还给他个建议，这神迹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不知道，各位我不知道，亲爱弟兄姐妹，我刚刚讲的不全是笑话，事实上完全不是笑话，你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 哦，老师说的，哎，老师说的完全错误，可能完全错误。哦，是加尔文说的，路德说的，奥古斯丁说的，大公会议说的，那都可能错。全世界人说的，全世界人也可能错。我的书里有讲，全世界有一段觉得地球都是方的，他们都错了。真理不是投票决定的，真理更不是潮流。但是我需要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权威从哪里来？我希望有个神迹，没有。各位，我现在跟你讲，这神迹从来没有出现，但我现在相信圣经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字都是上帝权威的话语，完全正确。我不是说我能都解释，我们很多地方解的不对，我也不是说我都能够阿们，很多地方我没有办法阿们，但是我不是把所有的问题回答了解决了，然后我说根据这些啊，我可以娶你。我们不是对我们的老婆老公有一切的了解才嫁他娶他的，反正你是认定他了就娶他嫁他。各位，这例子不好哈，结婚要越整齐越好，对上帝不能这样。我怎么知道？如果有一个神迹，我现在可以跟你讲，如果有一个神迹，就像我刚刚讲的，上帝这样回答了，我好高兴啊，我说神啊，我接受你了，我接受圣经的话了，实在感谢赞美主，我以后再不怀疑了。各位，我的高兴过了三分钟或者一分钟就会变了。会变什么？你们应该想得到的。我会跟神做一个祷告，主啊，刚才那些雷声脚声可能是魔鬼做的，所以请你现在行一个比刚才更清楚的神迹，让我知道刚才那个神迹是神做的。然后第二个神迹完了以后，我会求神有第三个神迹，主求你让我确定刚才两个神迹都不是魔鬼做的。各位，没有神迹，即使是神迹，能够叫你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就如同没有神迹能够叫世人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很多时候耶稣行了神迹的时候，就像拉撒路的神迹，众人要把拉撒路都杀掉。对，这是周老师他觉得有点遗憾的，我也觉得有点遗憾的，但我现在慢慢懂了。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真实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内在的证据。这个我非常希望教会，尤其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灵恩派福音派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都非常需要强调圣灵的工作。灵恩派现在强调的这几十年，不管中外强调的圣灵的工作，都只在强调圣灵外在的工作。就算是强调圣灵外在工作，有的还是假的，譬如说钻石金子这些。好，我们不去谈那个争议性的事情。就算是真的，我也希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应该也有一些，请你注意外在的证据，圣灵外在的工作，譬如说医病赶鬼神迹奇事，那是好的，圣经也有。但是如果外在的工作没有在内心的人心里面工作的话，就跟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天天的神迹没有叫他们归向主，就跟新约的时候耶稣行的神迹，特别你可以在约翰福音看到的神迹，叫人更加离开上帝，尤其是他在安息日行的神迹。神迹是真实的，圣灵会行神迹，我也认为今天还是会行，但是那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恩赐，而且那个不是很平常的。但是对每一个基督徒，圣灵内在的工作，从你的重生得救，到你确知圣经是神的话，当你确知耶稣爱我，我知道，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不全对，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灵让我知道圣经是真的。如果没有圣灵，如果没有圣灵这个工作，我们不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 各位，也许我这样讲你没有想过，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工作也并不是说一个神机骑士或一股热流进来，这我们不太能形容，这又是三位一体很奇妙的，圣子神的道和神的灵是不能分开的，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离开我们的时候，约翰福音那里讲，我求父，他求父，好像天父不太愿意把这最宝贵的给我们一样，他已经把他儿子给我们了，他还有什么最宝贵不给我们，就是圣灵，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渴慕圣灵，这个圣灵跟神的话是不能分开的，让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确知圣经是神的话，使我们看圣经确知圣灵是真实的，使我们在困惑艰难的时候，不管是读经的困难、服侍的困难、在世上生活的困难、种种的压力，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不管是我们传福音没有人信，或者我们读经没有人听，或者我们讲到自己也打瞌睡，我们求主帮助圣灵与我们的灵，罗马书翻心是不对的，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领受的，刚刚周老师有引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我们领受的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你知道神给你的耶稣多好吗？你知道神给你的救恩多好？你知道神给你的圣经多么美好？你知道神给你的教会多好？因为你有神的灵，你有了这个灵的特点，就是你更渴慕这个灵，你有了美好，上帝的美好特点不是厌烦，不是嫌多，我们越有就越饥渴，越丰富就越多想得着，对圣灵对神的话都是这样。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我们是他儿女的凭据，圣经是上帝话的凭据等等，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各位，世界上有两个灵的，以弗所书第二章讲世界的灵，这个世界上的灵，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是人要自己做主的，圣灵他是把神的话写在我们心里的，希伯来书十章十五节，圣灵对我们做见证，他要将律法写在信徒的身上心上，他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神让我从读经、从侍奉、从生活，包括很多的挫折中，渐渐的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不是因为我把问题都回答了，但是回答问题是重要的。我的书上特别有讲，我们不因为拿不出证据，别人也拿不出证据，我们就无赖的说我们没证据，你也没证据，大家一样。没有，我们要想尽办法去找这些证据，我们希望神学院的老师能够尽量的更多的能够合情合理的在尊重神的权威下，把信徒看到的很多问题能够不躲避的把它讲出来，包括我刚刚说的那些事情，我就是耶稣的降生和耶稣的复活，我都现在觉得完全没有矛盾，而且解释一点不是牵强的，那个把它和谐的解释并不是牵强，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牵强的。我们在调和很多问题的时候，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好的学者写出清楚明白，尊重圣经权威，又让我们看到这是合情合理讲道理的。后现代我最讨厌就是不讲道理，不讲理就是不讲逻辑嘛，逻辑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也不讲道，道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是耶稣，理是逻辑。各位不要学后现代那个坏脾气，我们要讲道理， 神学院里面要讲道理，我们要讲上帝的道，我们讲话要合逻辑。那么当圣经的学者忠于上帝的话，把这些难题，千千万万个难题，不只是难题，还有很丰富上帝的道，把它解开。各位，解经并不是只是解释，是把它释放出来，让人明白，然后让我们这些第二层的，就是第一层的是圣经的学者，第二层就是我们这些牧者，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不懂的时候，查到这些解经书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有些了解。现在写解经书的，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解经书都是用经来卖的，所以都越重越厚越好，看的结果不是更明白，而是更知道你好有学问，我看不懂。我希望神学院的老师能避免，你不是要卖弄学问的，你是要让人懂得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难胜过的啊，发一下牢骚。我们需要有圣灵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话，但是有神的话，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并不减少我们继续在解经在讲道上需要有花的脑筋困难，而且我们一点也不减少我们对会众也需要承认。我听到很多人说，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讲道学老师是不是这样讲，讲道的时候千万不要有犹豫，千万不要说这我不确定。各位，我承认我们不能常常讲这我们没有把握，但是你没有把握的你就说没有把握，这我不觉得有什么关系。你有把握的，你清楚说出这是有把握的。只是在神学院里面好像就流行的就是大概也许或者是，不过我也不知道。然后最确定的一件事就是反正圣经不对，那个是确定的，这是很遗憾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不讲道理的。好，刚刚周老师有提一下循环论证，我就再提一下吧。各位，所谓循环论证，我再讲一个例子。假如我今天申请哈佛大学，我申请去念书，那么有一封推荐信寄去，寄到哈佛大学那个招生委员会，上面写自推荐康来昌，他是聪明能干，很会读书，你们一定要接受他，接受他对你们是很大好处，他是你们可能接受过最优秀的学生，然后推荐人康来昌，这就叫循环论证。就是自己推荐自己，这叫循环论证。你可以用哲学上讲的比较复杂一点，就把什么前提，把什么结论放在前提里面啊，等等哈。但说的这样简单一点，这是不允许的，这是不应该的，这是愚蠢的。这种愚蠢错误，我们根本不需要多提。但是在讲到最高权威的时候，你非用循环论证不可，这是我要讲的。各位，你不要在我们那种小阶段的时候就用循环论证，那就是下流，那就是无耻，那就是不讲道理，那就是霸道。我说的所以是对的，怎么样，不服气吗？来打架，这流氓嘛。神学院不要这样子，我们要讲道理，但是最高权威的确定非用循环论证不可。我再举一个不太好的例子，因为最高权威只有神，你离开了神讲其他的，我都只希望勉强让各位懂就是了。假如相对论出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外行人，我不懂相对论可靠不可靠，于是我就找到了哈佛大学20个教授，或者美国物理学会，或者世界物理学会顶尖的20个教授、50个教授，随便你，我就找到他们，问他们说相对论对不对啊？然后他们就说：“哦，康牧师，我们是全世界的学者专家，我跟你保证相对论是对的啊。”我就接受。各位，这很正常的，我们接受很多东西好不好，就是专家推荐嘛。各位，假如说相对论刚出来的时候，爱因斯坦跟我说，康先生，相对论是对的，因为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相对论学者学说，我说对就是对。各位，这个很离谱吗？当莫扎特说我的音乐是最好的，这很离谱吗？当莫扎特说哎呀我的音乐其实很烂，这是不是很离谱？这还是不是好例子。我说了，莫扎特的音乐不是最好的， 爱因斯坦不是不犯错的物理学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当上帝的话说这是上帝的话的时候，你还能找到什么比上帝更高权威来肯定上帝的话？所以循环论证论到上帝的时候是合理的，包括安斯坦在讲上帝的证明存在的事，但是我们今天也不去谈这件事。只是各位，我希望我们当中的学者，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学者，我也不是能做学者，希望学者神给你们聪明智慧，最重要敬畏上帝的心，包括爱护羊群的心。所谓敬畏上帝，就是真的智慧一定来自敬畏神；爱护羊群，就是做学问是要爱人的，是不是要升等的？发表论文的，在 plenary session 的时候表示自己是 keynote speaker 的，是我们是要把上帝的话喂养教会的，让他们能明白的。耶稣讲那么多故事，就是要你更明白上帝的话。他被学者一解释，就是我们都不明白了，耶稣比喻怎么这么难懂啊？啊，对不起哈，不要发牢骚了。我用前面可以用我自己做例子哈，我也提一下，像如果循环论证这是一个哲学的态度，或者这是一个信仰的态度，就是我在任何的证据、任何的讨论没有或有的时候，我都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肯定，我确知圣经是上帝的话，或确知我是上帝的儿女。这不是说不去解决问题。我们有我刚刚听周老师讲，我有一点点觉得可能需要把它稍微解释一下。周老师说，有的已经解决的问题可能会再产生，像现在有人说大爆炸让我们解决了这个世界有个开始的问题，你怎么知道过20年大爆炸的学说不会又被废掉呢？那我们要再怎么解释呢？很多的事情你要跟从世界观点来解释，解释得通过一阵可能就不通了，解释得不通过一阵可能有新发现又觉得通了。我们不是不注意这些世界上的学问知识，我们基督徒要谦卑的学习，但是我们再谦卑不能谦卑到忘记上帝是我们最大敬畏的对象。那我觉得牧师学者也需要努力，包括圣经里的这些问题要调和。我最近在讲雅各书，在一个地方讲到雅各书，我向来都知道这个是很明显的，大家也都知道雅各跟保罗好像有不能调和的问题啊，一个讲因信称义，一个讲因行为称义。那么雅各清楚讲人称义不单是因着信，也是因着行为。那么所以连我很尊重的路德我觉得也犯错了，他觉得雅各这卷书没有什么价值。我再看一看，我实在觉得雅各书跟罗马书，雅各跟保罗一定有他们很多个性的不一样，这没关系，但他们在圣灵默示下写的书一点矛盾都没有。保罗讲信心，雅各书第一章就讲信心；保罗讲拣选，雅各书第二章就讲拣选；保罗讲因信称义，也讲到很多的行为；雅各在讲行为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不讲信心。雅各书2:18，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你以为他会说我便将我没有信心的行为指给你看吗？他说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信心不是不重要，那是根基。而且雅各后来举的例子里面特别举到妓女拉合，他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各位，这跟保罗讲的，这跟整个圣经讲的因信称义完全一致。妓女拉合的行为好吗？我觉得雅各在圣灵的感动下特别在讲这句话，妓女，这是保罗的话，没有一个人因为肉体行为能称义，他是妓女。拉合的行为哪里是好的？是妓女。 拉合的行为哪里是好的？是接客的。拉合的行为哪里是好的？是说谎的。拉合的行为哪里是好的？是不忠于自己国家的，是欺骗的。拉合的行为没有一个好，但他称义了，因为他这些行为里面反映出他对上帝话的相信，他仍然是因信称义的。不过我不去继续分析这些，我只是在说，这也是我们需要继续做的努力。我们不是只是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不是只是说哦，我们要先肯定圣经是神的话，任何情形下都肯定，然后我们就在解经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写书的时候，或者是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用圣经是神的话，以及我们在课堂里所学的。我们要学，我们要领受，我们感谢主。好，我用一个见证开始，我用一个见证结束。啊，现在是圣诞节，圣诞佳节，我们都很熟悉憨豆的弥赛亚。弥赛亚的这个曲子大家知道，憨豆28天还是24天写成的，实在是天才。但你大概不知道，那个作曲作词的人，作词的人叫 John Genis， 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接收了一大笔遗产，应该在 Cambridge， 然后就过一个有点花花公子的生活。后来改变了，在那是18世纪新派理神论 Deism， 就是跟现在新派一样的，不相信圣经，不相信耶稣的神性，不相信耶稣的救赎，不相信神迹，但觉得耶稣很伟大，我们要相信耶稣，就是他们这种胡说八道，但是学者很喜欢的那种信仰。第二种在英国非常的泛滥，John他的弟弟因为接受了这个信仰，后来所有新派信仰都不会给你盼望，最后自杀了，死了。他就觉得他很需要做一些事，让这个信仰能够再被振作起来，他就收集了很多经文。各位，我现在觉得像弥赛亚啊，像马太受难曲啊，像天路历程，都是新保罗官不会看的，因为那都是在讲救恩，新保罗官不讲救恩的，所以我就是不知道新保罗官他们过圣诞节要怎么过。John Genis 他就把这些文章收集好了，然后就跟韩德尔讲，你把它编成曲子。那里面三个大部分我不太记得了，第一个是用基督的降生来说上帝的应许实现，第二个用基督的受难来说上帝的应许实现，第三个用基督的再来来说上帝应许实现。弥赛亚应该是这三个部分吧。它的开始是对以色列人说的预言，你们会亡，你们会很悲惨，不过你们会重新回到上帝那里，上帝会重新回到你们那里。你要对以色列说安慰的话，这我们都最熟悉的那个男高音开始。你要对以色列说安慰的话，他被惩罚的日子已经完了，已经结束了，一切的山洼要填满，山大小山冈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会变成平原。好，这些约翰施洗约翰都实现了这些预言。好，我们感谢主。这里给那些绝望的人盼望，那些亡国被掳的人盼望，说上帝会再回到你们这里，上帝会再给你恩典。这美好的应许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是虚假的应许上，是一个一个又会落空的应许上吗？John Genis 用的以赛亚书40章里面有这一句话，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For the mouth of the Lord declared it， 因为这是上帝的话。好，我们感谢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